弟兄姐妹们，晚午安啊！
午安啊！
祝你们今天有美好的天气啊！我先道歉啊，如果你像今天是要听这个北京的普通话，可能你会一点失望，因为我所说的只不过是全部在这个土语。今天的题目是：我们基督徒是服侍神。是服侍神吗？是有一个问号。我们基督教常常说我们服侍神，我们要想一想看，这位神我们又摸不到他，又看不到他，我们怎样服侍他呢？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私事来理解神这个伟大，可能我们一般坐这边的人，他的伟大是超过我们一些的理想力，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把他的伟大完全的可以理解。神是无限大，他的伟大是超过我们人类的想象力。这位神需要我们的服侍吗？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耶稣是这样说，如果你的圣经可以打开，就是我们等下还会念到，耶稣自己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这是耶稣自己说的。没人有办法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除非今天神在你的面前显现给你看。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节是这样说的，你们不必翻，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可以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我们只念第三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助走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所以我觉得中文有些难啊，一些拼音的时候要学了很多次才可以比较熟悉一点。但是我们如果借着神的创造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面就必定承认和相信，这是自位无穷的神，这是不变的神，不会改变的神。不是我们的一些基督徒坐在这边可以为神做了什么，乃是神给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恩典，可以参与他的事工，拯救他的旨意。请陆明给我们打第一章。对，请我们自己来一起来念。一二三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
万物都归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
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所有的，
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
好，第二个 PowerPoint， 一二三，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
在圣经里面大概记载了130节关于神的伟大，但是这个诗篇这145篇第三节是其中一节来描写神的伟大。请我们一起来念：
耶和华的伟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他无法测度。
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可以把这个关掉一下。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不完美的世界为他做盐做光。我们有这个美好的心态、心智，神必赐福于我们。神是这样说的：“你以恩典做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。人生没有几个一年，一年只记几在雨春。要珍惜这新的一年、新的一月、新的一天，现在不要限制神在你身上身上的作为。好，先录音再打开这个。好，箴言第23:26是这样说的：“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”我们基督徒属于神的儿女，神的产业，都知道服侍神是生命过程中必须做的事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希望能够让神使用，但真正要放下自己的时候，就发现有很多不顺利、困难的事情出现，好像没有在我们脑中的想这么容易。这个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是马太福音第21的时候。请你们放对是那个21，这个马太福音的21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全圣灵为保惠师，这个当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思想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就在约翰福音第14:26。保惠师的原文是一位与我们同行，用话语来引导、安慰我们，也鼓励我们。这个慰勉子，让我们知道如何走前面的路，又得着力量走到终点。一位弟兄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我就是要做我自己。”一天，他告诉牧者，就是告诉一些牧师：“我先跟你去认识认识一下，你不要叫我传福音，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也没有传福音的负担。”他却很真诚，但是他忘记了我们属主的不是要做自己，而是要不再是我，效法基督。自己就是要拒绝做自己，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。谢谢。你认识你自己的恩赐吗？哥林多前书的7:7是这样说：“ 只是个人领受的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主师、主出，人人都能拥有一些恩赐，神并不吝惜，目的是为了要服侍神。既然神 所给，就以自己的能力与才干无关，所以没有一个人、一个信徒可以说我没有恩赐而不服侍。而且原文就是单独，经文更特别指出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，表示人从神领受的是一种恩赐，而且人人不同。因此我们服侍神不是什么都参与，什么都管，每样事侍奉几做几年就要换口味，而是要专心，更要学习与别人配搭合作。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所说的相合。神已经把这样的恩赐给你，让你服侍神，这是你要用一生去发挥的。你爱神，你服侍神，就一定能发挥你的恩赐。别人知道，你自己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吗？你有好好发挥你的恩赐吗？一个游泳池的老板想要找一个负责员，或者一个救生员负责他的游泳池。一个人想得到这份工作，就去报名。面试的时候，老板非常满意他的条件，他的表现也不错，给老板很大的印象。但是最后他还是得不到这份工作，原因是他不会游泳。他跟老鸨讨价还价说，如果有人沉下，他会告诉那人怎样救自己，或者他会把这个救生圈丢给他。老板说，等到你告诉他怎样救自己的时候，他已经淹死了。我十五岁的时候还不会游泳，这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有一天我去打水，因为我们那边的时候我要去打水，去河里面打水，所以这个木桥很活，我就掉进水，河水把我冲走了，我一直喊着救命，水的力很强，把我已经被冲到河中间了。离岸很远，幸好有一位太太听见我呼喊的声音，就立刻跑叫一个青年人。这位青年人游得非常快，不久他就追到我了。当时我已经沉下了，他把我拉起来，接我到岸上。感谢神，这位年轻人会游泳，而且游得更快，很快，不然我已经没命了。神让我们看见真正价值的服侍，不是忽大或显赫，而是能帮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一天主会问你我们 多少人的生命因而得到改变。耶稣说，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都从主继承了这样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牧子门徒的工作。第三，我要想的是，我们是给神用的，我们是神的用具。每人都有自己的力量，上帝不乎我们的能力多大，他要的是良善和忠心。人有多大本事、学问，写一本书就能把一个人几十年的世界观改变过来吗？这是上帝的工作，而不是我们只是他的用具。但我们这些种，就是我们去栽种的，种的人也得产事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做工，尽人的本分，不要思想上的压力和负担。我们努力传福音，但把传福音的效果交托给主，带出生命的服事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不算什么，只在叫他生长的神，只在他生长的神。保罗和亚波罗都有美好的服事，一个栽种，一个浇灌。但保罗觉得他们所做的都不算什么，因为如果不是神叫他们服事的对象生长，他们所做的就无好果效。经文又让我们看见，无论是栽种或浇灌，都是要叫植物生长，不生长就白费工夫了。因此我们做主的工，切记用自己的意思，要 靠自己的财货，要多在神的面前反省，寻求神的心意，更要对付自己。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。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，算得数多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。将自己献给神，不是为神做工，乃是让神做工。凡不让神做工的，就不能为神做工。请陆明把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
抛开。
对，我们只看一下，给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背景，但是最重点的是从第这是39到第45。好，我们一二三来念。
看哪，
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
人子要进
交
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涂抹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。
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
我们最小那个儿子很可爱，就是我们的小杰。就是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一次，但是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，我做预备这个讲章，所以要跟大家，如果你有听过的，也不要紧，你可以再多一次听。我们的小杰有时候说话会让我们这个大人很检讨自己，让我们检讨自己。有一次，他帮忙妈妈做事的时候，忽然说了一句话：“不公平！大哥每一或两个星期才放一次这个卫生纸，二哥也是每一个星期才丢一次垃圾。我几乎每两天都要帮爸妈，放好买来的东西了，因为我们人是五口，就要买东西多一点，所以他要帮忙多一点。”他的表达的意思是他的大哥比他大，地位也比他高，得到的东西也当然比他多，好像红包等等。他二哥也如此，就应该要付出多一点帮忙做事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是最小，反而还要比他们两个哥哥做更多呢，这是在他眼中看的不公平的事。他说的话非常有道理，我们只能表扬他说，就是我们也要学习表扬他。孩子，你说的对，你陪妈妈还是陪我们做事，我们很高兴，事情也可以做得更快，而且我们还有可以彼此聊聊天，这么好。他就能接受了。有一次他和他来有一次他说，我今天不要要拿假，我今天要拿假。他的意思是他累了，不想要再帮忙，不想做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。他想要去玩，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我们也了解他，就让他去了。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，想要休息休息，但不敢跟天父说。服事越来越不开心，不甘心乐意，心里不满意，把服事看成了一个负担和压力，得不到喜乐，心里就慢慢离开神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我们的天父非常认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。有时候人常常会这样说，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就不要告诉别人做。但是神刚刚相反，他要听的是我们的限制，是我们的不能。他乐意用恩典供应我们的不足和缺乏，使我们的心得到满足。神没要求我们做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要使我们这些软弱依靠他的人。路明再打开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一二三，我们来念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我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。”谢谢。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学习小孩的单纯的榜样，诚实向神祷告，把我们心中的不满完完全全地交托给神，让他的大能帮助我们除掉，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。这是浪子的故事，大哥。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回想。 我们那个小的小杰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回来问妈妈：“我要做什么？”他的意思是我已经玩够了，满足了，现在可以再帮忙妈妈做事。我们做家长有时候要学习接纳我们孩子的我们孩子的好意。我们的天父也如此，他不断地等着期望我们回头，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，重新开始接纳接受他的带领。一个也是这个浪子故事，这个是小儿子。好，需要录音再打开多一个。好，也咱们来念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，谁算伟大？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，就领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自己旁边，对他们说：“凡为我应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你们中间。”1958年，有一位瑞士年轻的女士刚刚毕业，她在美国大学念完了这个教育专科，就是帮助一些这个发展有问题或是生来残废的孩子。他当时大概是30岁，很年轻。他听说在瑞士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 Toggenburg 一个小地方的据说有一个残废的小孩，就特地去找他。这个小孩，小女孩已经6岁了，但看起来好像3岁的孩子。生来时候，他母亲就离开他了，没人发现他有什么问题。医生给他检查后，才发现到他是一个又聋又哑巴又瞎眼的婴孩。医生的令顿是他一生不会自己独立，而且也不会生存很久。通过政府的批准，这个女士给这个女孩做一个试验。按照她的试验成绩，她认为这女孩的成长还可以休养的，但必须立刻送到一个适合的教育机构。教育机构什么你们叫？就是有方法照顾人员的地方，才可以培养这些生下来残废的孩子。可是在瑞士当时还没有这种教育机构，但他肯确知道如果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，这个女孩一定不能生存。他在考虑要不要收养这个女孩时候，很多事情让他看得不容易。一方面，他是一个青年人，还有很长的前途，有好的事业等着他去做，还没享受到人生，也想要结婚，建立一个好的家庭。如果他把他收留这个女孩，那会带给他很大的麻烦。当他望着这个可怜的小孩时候，忽然好像有一种爱吸引了他。他一做决定要收留这个女孩到自己的家， 来培养照顾他，使他能过一个幸福的生活。他自己说的，除了睡觉之外，他通通的时间几乎都花在这个女孩的身上，为了要教她独立起床，做每天方面的事情。有时他要教这女孩之前，先把自己的眼睛绑掉，好让她感觉到看不见的难处，能够更了解这个女孩学习的困难。每一个动作他都要给这个女孩复习很多很多次，她才能记住跟知道。小小的进步就让她感觉到很大的鼓励和喜乐。她的培养的最成功是因为这个女孩是残废，所以她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外面，在大自然里面玩，最多就是跟动物、马、狗一些玩，就是她很好的陪伴。所以这个女孩肯分别哪一匹马，她就比较喜欢骑。瑞士这个女孩最成功可以做的事，就是让她可以分别哪一匹马她比较喜欢骑。她的失败就是她不能让这个女孩更增加发挥和伸展。除了自己能起床做每天方面的事情以外，因她限制的感官，不能让她再学习新的东西。他只有三个感官，就是这个嗅觉、味觉跟这个触觉。接着他的照顾和他父母的支持，这个女孩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。今天已经活超过了60多岁了，是当时每人能都想象到。这个女士回顾以往这50年，没有后悔她当时所做的决定。她说：“我们能做的，只不过给这些需要的人一点点的爱和帮助。”是她自己说的。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做了很多很多事，让我们体贴到他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永恒的生命，就是我们信他的而得到的福气。我们这些蒙恩，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这些曾经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以前也好像看不到神的伟大，听不见神的欢呼的声音，也没赞美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亚伯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，引导他们相信，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伯罗浇灌了，唯有神教他生长。我们这些属主的人，如何才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意思，把神的家搞到越来越糊涂呢？冲突越来越多呢？这是我们教会已经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一段圣经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。第一，经文说的不是执事就是执行的人，我们不过是执事就是执行的人，不是主人。要听从主的吩咐，不能自己为是，自作主宰，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当作神的意见。什么才能知道神的意思呢？ 就必须勤劳，就是勤读圣神的话，必须心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必须常常与神亲近。一个不放下自己的成见，与神的没的关系不密切的人，即使读经也会带着一个看不见的眼睛，唯独常常寻求神的心意、讨神的喜悦的人，才能与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尽。第二，不要自视过高，要找到自己服侍的位置。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与托付都不同，要照主所赐的恩赐与托付服侍，托付侍奉，不要什么都管，什么都插手。学习会彼此顺服，也不要做这个读心学，反倒要彼此合作。这边就是保罗写，保罗栽种，亚伯罗浇灌，彼此合作，各有各的贡献，才是最美的图画。第三，提醒我们的，要知道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最重要是有神的同在，神的作为，唯有神叫他们生长。因此我们必须常常祷告，常常寻求神的心意，刻苦以积心对付自己，渴望神的作为。不看重祷告，不寻求神的教诲，就不会有这个真正的增长。请我们打开多一个这个PowerPoint， 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我的心
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习我的样式，
这样你
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柔软的，我的担子。
规则，一二三来念。
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、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他们要向那右边的说：“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该。”
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在服侍神，服侍耶稣，神看不见，但是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，人看得见。如果今天耶稣还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服侍他也并不难，因为耶稣是可爱、谦卑、温柔和宽容。服侍这样的人，哪里会遇到难处呢？如果服侍一个不可爱，在我们的眼中不配应得的，才会困难。耶稣就是这样要求我们去服侍，去爱这些人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。爱人乃是通过爱神，乃是通过爱人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耶稣用他的爱改变了我们，我们现在服侍的是为了他，因为这些人也是他所爱的每一个人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服侍人就比较容易多了，也可以克服去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件我们做的事都是为主而做，不是为那不可爱的人而做的。如果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，是否就无灾无难，凡事顺利，事事蒙福？不会，那是天堂，不是人间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，是为我们做见证，不是来享福。相反，服侍神的人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苦难。这世界总得有一些人不为自己的利益 而活，基督徒不做谁做呢？保罗也不例外，他为了叫别人得造就，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不只爱苦，还要被人看不起，人还把他看作世界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，这样才是真正是舍己的见证。这是主的道路，主的样式。不过不必担心，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保罗。如果你的属灵的光景还没有得到这个地步，神不会把这些苦难委屈加给你。但是基督徒不能不效法基督，不能不学习十字架的道路，不然你的灵命就不会成熟，生命就不会发现变化，你就不因你自己吃很多苦头，你就不能享受那更丰富的生命。我们一生能放下自己给神使用，实在太短暂了。今年一位跟我上这个福音的课程，还没有上完40天的福音课程时候，他已经中风死掉了。等他退休后，才愿意放下自己给神使用，实在太迟了，可能神不能再用了。我们都知道不好用的用具，而要丢掉而已。如果我们把服侍神的时间和享受永恒来相比，那差别太大了。让我们还年轻，还有力时候来给神使用，不要等到走不动时候才来服侍，可能那时神已经不接纳我们的服侍了。新加坡有一位医生，是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一直以为幸福就是发财，所以从小就很发奋，为要赚更多钱。他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眼科医生，为了要赚更多钱，改行开一个整容诊所。他自己说，我不在乎病人如何，我看到的只是钞票。他30多岁已经数几百万那个美元的财富，一个欣欣向荣的诊所，一个大房子，还包括几辆这个跑车。这个他也是包括一部这个法拉利的430，他给自己最高级的享受。天天运动，保持活力与健康，但就这一切都很顺利， 自得意满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得到晚期肺癌，他开始思想人生的问题，才发现自己是狂傲与肤浅，他所拥有的不能真正满足他，他不能抱着这个法拉利进棺材。他开始使用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，到处扬讲，告诉别人要认识神，告诉其他医生要对病人有爱心。两年前，他已经死了，只有大概40岁。感谢神，虽然他学习的功课的代价是沉重的，但是他没有白学。把我们最后讲一个 PowerPoint。请我们一起来念，因为
他说，在越南的时候，我应允了你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搭救了你。看了，现在正是越南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
今年转眼就过了快半年了，现在我们是在六月了。这半年我们为神为自己成就了什么？神对哥林多的信徒说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无法改变过去，也无法掌握将来，没有人能够说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们拥有现在，我们现在可以做对的事，现在可以做到我们的最好。这句话起码有三个意思。第一，对未信主的朋友说，因为你有现在，你还有人给你传福音，分享神的爱。你可以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悦纳你，垂听你的呼求。他要拯救你脱离这个死亡，这是永远的跟神隔绝，脱离无法克服的难处。不要拖延，因为你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这句话也提醒那我们信徒，这句话，不管我们过去浪费了多少年日，现在我们仍然有机会为主做工。上文说我们已经蒙了约纳，蒙了拯救，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。救恩的门仍为关闭，我们还有机会领人归主，不要徒受主恩。第三的意思是，神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表示这个世界仍然可以被改变。不要因为世界那么混乱而悲观，神还没有放弃这个世界。只要我们努力为主做工，一定有果效。2013年的半年是过去了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仍然拥有现在，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把现在过好。阿们，请我们去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让我们不配的人今天可以再来到你的殿中，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真是鼓励领导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往你看，主啊，让我们等着你的再来。主啊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把这时间